我们从圣经所记载的两位父亲，他们怎么样来尽父亲的责任，来作为一面镜子啊，来让我们可以学习重要的功课。所以刚刚汤迪弟兄和小燕姊妹读了两段经文，这是在旧约里面记载两个父亲他们对儿女的管教是如何来履行他们做父亲的责任。所以一个为我们提供负面的榜样，另外一位父亲为我们提供正面的榜样。而这两个父亲在他们家庭中所发生的事情，在圣经的记载中也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些重要的属灵原则对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都是有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先看这个负面的榜样，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这个负面的榜样是当时以色列国的一位大祭司以利，所以可以说他是用今天的话讲，就等于是教会里面的牧师，他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宗教领袖。但是我们却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却是极度的邪恶。所以在撒母耳记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七节，先把他们所做的恶行来把它向我们描述。这里以利的两个儿子显然也是担任祭司的职任，因为这是神自己设立关于祭司这个职任，凡是亚伦的后裔才可以来担任祭司，也就是说神指定亚伦跟他的后裔来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以利他既然当时是大祭司，所以他的儿子也就接续他来做这个祭司。那当然大祭司只有一位，大祭司死了，那么照律法的规定，就是大祭司的儿子中有一位会起来继承大祭司，其余的儿子呢还是担任祭司的一个职任。所以这里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担任祭司，而在律法里面对于各种的献祭是有很清楚的规定。这里我们看到他们献的祭物，在利未记规定有燔祭、有素祭、有赎罪祭、有赎愆祭，还有平安祭，或者说叫做感谢祭。那我们晓得根据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的规定，献赎罪祭、赎愆祭跟平安祭的时候，除了要把这个血倒在祭坛的坛角，或者献赎罪祭有时候这个牲畜的血要带到圣所的里面，除此以外必须把这个祭牲的脂油，全部的脂油都取下来烧在祭坛上，等到这个血洒在祭坛上，脂油也烧在祭坛上之后，那么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赎罪祭牲除了燔祭以外，燔祭必须整只动物都烧在祭坛上，除了燔祭以外，其他的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或者素祭都有一些规定，就是祭司或者献祭的百姓，平安祭是连献祭的百姓他们都可以吃这个祭物。所以按照律法的规定，如果是献赎罪祭，这个祭牲的血被带入圣所，那么这个赎罪祭牲的肉是不可以吃的，一定要把它完全焚烧，就是这个血如果带入圣所来为百姓赎罪，这个肉祭牲的肉不可以吃， 必须完全的焚烧。可是如果赎罪祭牲的血没有带入圣所，以及赎愆祭和平安祭，当这个脂油，牲畜的脂油在祭坛上焚烧之后，律法规定赎罪祭的祭牲就归给献祭的祭司，赎愆祭也是一样，赎愆祭的祭牲也是归给献祭的祭司。而平安祭呢，按照律法的规定，这个前胸和右腿归给祭司，其他的部分百姓可以来在耶和华面前来享用，来吃这个平安祭的祭牲。那么当然在申命记第十八章还规定说，如果是献牛或者献羊为祭物，就要把前腿、两腮和脾胃都给祭司。那祭司必须在圣处来吃这些祭肉，这是神把百姓献给神的祭物，来赐给祭司来供养他们。也就是说，祭司因为在圣所来侍奉，所以呢，他们没有像一般人一样去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神就把这些百姓献上的最上好的献给神的祭物，其中有一些就给祭司和他们的家人可以来作为食物。而以利两个儿子他们对于献祭的祭物有什么样的恶行呢？我们刚刚说了，如果是平安祭，前胸跟腿是归给祭司，那么申命记说这个如果是献牛或羊，除了要把前腿给祭司，还有两腮，还有脾胃。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不满足于神指定给祭司的部分，所以当百姓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就差他们的仆人拿叉子去百姓煮祭肉的锅盆里面插到什么，凡是插上来的肉他们都把它拿去。也就是说，他们完全藐视神对于献祭所制定的这些礼仪和规定，他们用自己强行来得他们要得的东西。不但如此，这里告诉我们说，甚至这个祭牲的脂油还没有烧在祭坛上以前，他们就来要求要取这个祭肉，他们不要煮熟的，要拿生的，因为他们要烤来吃。所以这里描述以利两个儿子的罪行，对于献祭的祭物，他们使用祭司的权势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因此圣经作者对以利的两个儿子就下了一个评语，圣经作者所下的评语其实也就是神自己所下的评语，或者说审判。圣经作者指出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犯了很大的罪。首先作者在十二节一开始就说明，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邪恶的人，不认识耶和华。在这里他们是邪恶的人，不是以道德方面的邪恶作为焦点，因为在这里的上下文是讲到关于他们对于敬拜神的礼仪上所做的恶事。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是邪恶的人，是指他们在对神敬拜的礼仪上，对于适当的敬拜他们缺乏尊重，在对神敬拜的礼仪上应当有的适当的敬拜 是神所规定的，他们完全缺乏一个尊重，同时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们和耶和华个人之间没有个人的关系，与神之间没有个人的关系。第三章讲到撒母耳，第一次神向撒母耳说话呼叫他的时候，圣经作者告诉我们说，那时候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但是这个描述就表明之后撒母耳就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认识，当神呼叫撒母耳，第一次呼叫他，他以为是以利叫他，他跑去以利那里，以利说我没叫你，你去睡吧。第二次神再呼叫他，他又以为是以利叫他，他又去以利那里，以利又跟他说我没有叫你，你去睡吧。第三次神再呼叫他，他再跑到以利那里，这时候以利才明白过来是神在呼叫撒母耳。所以他告诉撒母耳说，神如果再呼叫你，你就回答说仆人在这里，仆人静听。所以这是一个个人的关系，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凡是真正认识神的人，都跟神之间必须有一个真正的个人的关系。否则即使我们每个主日到教会来敬拜神，即使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以利两个儿子，他们不但在对神敬拜的礼仪上没有适当的尊重，他们也跟神没有个人的关系。所以在第十七节，作者或者说神给他们另一方面继续的一个评语，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极其的大，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也就是说，这个罪他们是不断的在这样的罪中，他们身为祭司不断的使用他们的权柄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藐视耶和华的祭物，不尊重对耶和华应当有的敬拜。那事实上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其实作者真正的目的是要把以利的两个儿子跟撒母耳形成对比。所以每次讲论以利儿子的恶行，接着就指出撒母耳的善行，以这样子交替的方式来对比以利两个儿子和撒母耳。而作者对以利两个儿子的罪行的描述，显明他们的罪是不断的在增长，是越演越烈。所以他们先是在献祭的祭物上藐视神，不但夺取不是神指定给他们的部分，不是神指定他们该得的部分，他们也夺为己有，甚至在神接受神应该得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纸油要先烧在祭坛上，神接受神该得的部分之前，他们就来要求得不合法的部分，不是神指定给他们的部分。他们这一种在敬拜礼仪上藐视神的祭物，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提到他们在道德上也是行淫乱，他们跟在会幕门口服侍的妇女行淫。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反映当时异教敬拜的一种风俗。异教徒拜偶像，他们的庙宇都有庙祭，所以跟庙祭行淫是对他们的偶像的敬拜方式之一，或者说敬拜的方法之一。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两个儿子藐视耶和华的祭物， 在宗教上效法异教徒敬拜的方式，也在道德上行邪恶，而他们的罪是继续不断在增长。所以跟撒母耳形成一个对比，以利两个儿子在耶和华面前罪极其的大，而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的成长，但是撒母耳的成长是在对耶和华的信心上，他渐渐不断的成长，在对耶和华的认识上，他渐渐不断的成长。好，但是我们主要是要来看以利对他两个儿子的管教到底是如何。二十二节说，以利他年纪非常的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跟会幕门口伺候的妇人苟合。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以利这个爸爸对于儿子的罪完全不知情，而从别人的口中听说他儿子的恶行。其实这个描述本身不是指这样的意思，并不是指他儿子作恶滔天，他的爸爸以利这位大祭司连一点都不知情，然后从别人口中才听说他儿子所做的恶。这句话其实是指出以利他一直不能或者一直没有阻止他儿子的恶行，他没有能力控制他任性的儿子们。我想我们当中很多做父母的有这种经验，如果你的孩子是很任性，就是要为所欲为，如果像以利一样没有能力去控制，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以利他不能阻止他儿子的恶行，这个父亲极其的软弱，他也没有能力来控制他任性的儿子，以至于他儿子可憎的行为在整个以色列国中成为众所周知。要到这个地步才使以利认识才真正知道他儿子的罪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这里说他听说这些，乃是因为这个罪已经是广泛的在百姓当中，全国的百姓当中广泛的在传说，所以他儿子这个败坏的名声才使得以利认知他儿子的罪是多么的严重，于是他就来斥责他的儿子。你可以说以利现在这个时候他做出他的管教，首先他向他两个儿子指出他们邪恶的行为已经被所有的百姓广泛的在传播，所以他说你们为何做这样的事呢？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以他首先对他两个儿子指出他们邪恶的行为已经被广传，以利从百姓的口中听见他们对他自己两个儿子的恶行的报道，所以他就责备他的儿子，他说我儿啊不可以这样，你们这样的风声不好，会使以色列耶和华的百姓犯罪。这是他首先对他儿子指出他们的恶行 是多么的严重，已经在百姓中广泛的被传播。其次，他向他儿子提出警告，警告他们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们的罪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利说，如果人得罪人，由审判官审判他们，但是如果人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这是以利对他两个儿子提出的警告，警告这样的罪将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有人得罪人，就表示人和人之间有任何的纷争，有任何的不法的事情，神设立了审判官，以神的权柄来执行审判。但是如果有人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以利这个话并不是指所有的罪，我们得罪神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来赎罪，来 得到罪的赦免。以利乃是说，对于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民数记十五章是以善感犯的罪，是善感冒犯神、触犯神，这也就是故意犯的罪。故意犯的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在民数记第十五章，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如果有人误犯了罪，误犯罪就是不是故意犯的，那么他就可以把赎罪的祭牲带到祭司那里，祭司可以为他赎罪。可是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被剪除，因为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所以以利说，有人得罪耶和华，这就是指善感犯的罪，故意犯的罪，藐视耶和华的话，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这个罪是不得赦免的。所以有谁能够为他祈求呢？但是以利这样子来向他的两个儿子来责备和警告，他们却不听他们父亲的斥责。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我们必须了解，这个背后是有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以利两个儿子他们犯罪，不是只犯一次两次，是继续不断的存着悖逆的心。所以他们犯罪乃是继续不断选择悖逆神，所以这种继续不断选择悖逆神的态度和行为，同时拒绝悔改，继续不断的选择悖逆和犯罪，这样的态度跟行为拒绝悔改转向神，于是逐渐的他们的心就会成为刚硬，他们逐渐成为心中刚硬的人，这叫做他们就刚硬他们自己的心。当他们刚硬他们自己的心，也就是这是一个持续的一种悖逆的态度跟行为，他们刚硬自己的心，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所以他们不但刚硬自己的心，也继续刚硬他们自己的心，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他们。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他们做这个选择，神就任凭。任凭的意思就是神对他们显出神的审判。我们已经说任凭这个字，任凭这个字 不是我们一般所了解，哎呀那我就不管你了，随便你，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任凭这个字是带含着审判的意义。这个字本身原来是描述一条船顺水而下，顺水而下，这个船本来就是速度会加速往下去。那么任凭的意思就是说，在对这条顺水而下的船推一把，于是这条船就更加倍的往下而去。换句话说，这是神的审判。当他们刚硬他们自己的心，也继续刚硬他们的心，不肯悔改，于是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神也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以至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定义要把他们毁灭。所以这里说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是这样的意思，乃是因为他们持续的选择，这是人在人的责任方面，人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做什么样的选择。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持续的选择这种悖逆的态度跟行为，他们刚硬他们自己的心，也继续的刚硬自己的心，神就任凭他们，神就进一步刚硬他们的心。所以到一个地步，你可以说这是不能再逆转了，这是不可能再逆转了，不可能再悔改了，神就定义要毁灭他们。这就好像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王法老，圣经告诉我们说法老王刚硬他的心，一再的来不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圣经的记载到后面，神刚硬法老的心，不但法老刚硬自己的心，神也刚硬他的心，以至于到一个点不能再逆转。所以法老王和整个埃及的军马兵都完全被红海所吞灭。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神给他们做出这个定罪，不但神针对以利的两个儿子来定他们的罪，神也对以利宣告定罪和审判。所以神就差一位神人，也就是先知，来对以利宣告耶和华神对他的定罪。神首先说神在以利家的恩典，神跟亚伦立约，神指定亚伦和他的后裔可以来担任祭司的职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神的以利的两个儿子在担任这个祭司职任的时候，他们却藐视神的祭物。所以神对以利说，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在我的祭坛上来献祭，而且也把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献祭的时候，这个祭肉有一部分是归给祭司。但是二十九节，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这个你们是把以利也包括在里面，他不是说你的儿子为什么践踏，他是说你们把以利也包含在里面。然后他指出以利的罪是尊重他的儿子，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把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所以神指出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因为他允许他的儿子继续不断 如此犯罪来藐视神。换句话说，以利并没有抓住机会，没有在这些罪开始的时候就抓住机会来施行管教，绝对不容许他的儿子如此的来藐视神的祭物，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就极力的制止这样的罪，不允许这个罪继续的来发生，或者说继续的来做这样的罪。在开始他没有彻底把他儿子这个藐视神祭物的罪把他彻底的施行管教，把这样的罪把他彻底的除尽，以至于以利的儿子变本加厉的得罪神。这就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的儿子犯了严重的罪，因为身为以色列宗教的领袖，是为神献祭，却藐视神的祭物，也就是藐视神。但是对这么严重的罪，以利没有在开始就尽所能的去管教，去制止这个罪，去把这个罪完全彻底的除掉。所以罪是会越演越烈，以利儿子的罪就变本加厉，以至于他们的罪在耶和华面前是极大。这就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没有真正看重他儿子对神的悖逆和藐视的罪，而彻底的去对付。所以神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然后神就宣告对以利家的审判。我们刚刚说是神制定亚伦跟他的后裔才能够担任祭司的职任，其中有一位担任大祭司，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他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是担任祭司。如果以利死了，其中有一位会接续以利做大祭司。但是所以这里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这是指神跟亚伦所立的约。但是神说，现在我绝不容你们这样行，也就是神宣告他对以利家的审判，革除以利家要从这个祭司的职任被革除。好，所以呢，神进一步也宣告对以利家的咒诅。以利家没有，除了以利以外，没有一个老年人，中年到中年他们都会死，并且神还给以利一个记号，那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将在同一天都会死。所以神就再一次强调这个审判临到，神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就必被轻视。也就是说，因为以利家对神的不忠，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所以神也必，他既然藐视神的祭物，神也必轻视他，他们被从祭司的职任革除，并且神宣告对他们全家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从以利 这位父亲，我们可以当一面镜子，来帮助我们，来省察自己。首先，身为父母，绝对不可以尊重儿女，过于尊重神。所有的罪都是对神的悖逆，所有的罪没有大跟小，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对神的悖逆。但是特别是现代的父母，往往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而孩子也往往是用哭闹来使他们的欲望能够得逞。这个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现在父母舍不得让孩子哭，我们知道孩子哭有时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可能肚子饿了，或者有不舒服，但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 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所以父母如果看到孩子也吃饱了，尿布也干净了，或许没有发烧，至少能够照顾的身体的需要都满足了，但很多时候孩子是要父母抱，所以就用哭的方式，因为他知道他一哭就会有人抱他，然后你一抱起来他就不哭。所以婴孩虽然没有逻辑，没有成人的那种理解跟思考，小孩子也是一样，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很会，就是晓得怎么样来操纵父母，来达到他们想要得的东西，要得到他们所想要得的东西。那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现在的孩子真的是父母不仅是物质上，许多时候都是对孩子给予他们要的东西。就好像以利两个儿子，他们有他们的私欲，他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因为有祭司的权势，所以他利用这个权势来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父母如果忽略罪的严重性，而允许儿女继续在罪中，不阻止儿女继续犯罪，好像以利一样。所以罪我已经说了，没有大跟小，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整体，你不会说我只有小事犯罪，大事我不会犯罪，不可能的，由小见大，而且小事做多了，那么大事就更是 无所畏惧。所以呢，罪千万不可以忽略，父母不能忽略罪的严重性，而允许儿女继续在罪中，不阻止儿女继续犯罪，以至于儿女变本加厉的得罪神，那我们就是尊重我们的儿女，过于尊重神。但是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从以利身上学的功课，那就是做父母的要抓住机会来施行管教，而且管教必须要彻底。我想今天父母有时候不是不管，可是问题就出在不能够彻底，做一部分不做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败笔。所以呢，如果要管教就要抓住机会，而且要彻底的管教。这也是箴言，我们看到这一卷智慧书，箴言第十八章，箴言书的作者所给我们的一个智慧，在第十八章十九章，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二十三章十三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 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以利两个儿子，耶和华想要杀他，换句话说已经到了一个不能逆转的地步，那时候谁都不能再做什么了。这个孩子，以利的两个孩子的命运就是灭亡，就是神的审判和死亡。所以呢，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抓住机会，不要一直忽略到已经一段时间，或者已经累积这个罪行一段时间，必须要抓住机会，而且要彻底把这个罪来对付，来管教。面对一些比较顽强的孩子，也就是我们说有些小孩是 strong will， 就是说比较顽强，对比较顽强的孩子，父母更是在管教上要坚持到底，不可以丝毫放松和让步，免得好像以利一样变成没有能力来控制儿子的恶行，这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如果不能够坚持，也不能够不放松，也不能够不让步，只是做轻轻忽忽的管教，那么时间久了，父母就会失去对孩子管教的能力，或者说就没有能力来控制孩子的恶行。那么就像我们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最后会产生这个致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是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大卫。但是大卫在儿女的管教上是非常的软弱，所以呢，他自己的长子暗嫩强奸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这件事情大卫听见了非常生气，可是他不做出任何的行动，以至于他玛的哥哥亚沙龙心中怀恨报复，把暗嫩杀了。然后亚沙龙就开始逃亡，后来因为约押的缘故，把亚沙龙带回到大卫的面前，可是亚沙龙却起来叛国，来反叛他自己的爸爸，要自立为王，坐在宝座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孩子就是随心所欲，暗嫩喜欢他嘛，他的一个同伴给他出主意，然后就欺哄了大卫，是大卫叫他嘛到他哥哥那里的房间去，用这个诡诈的方式叫他嘛给他哥哥做饼，他嘛做了饼要拿给暗嫩吃的时候，暗嫩就用他的强行玷污了他嘛，然后押沙龙。然后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第一章，大卫第四个儿子亚多尼亚自立为王，有约押和亚比亚他祭司来支持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列王记上第一章第六节，亚多尼亚自立为王，他父亲素来没有责备他说你为什么是做这件事呢，素来没有叫他忧闷来责备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亚多尼亚去向所罗要拔示巴所罗门的母亲，去向所罗门要求把苏念的女子亚比沙赐给他为妻，就带来他被所罗门王击杀，因为所罗门王看这个是要来向所罗门王挑战，要夺取所罗门的宝座。好，这是一个负面的例子，但是我们还要看一个正面的例子，那就是约伯。在约伯记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叫约伯，这个乌斯地我们不知道是在哪里，这是几乎可以说 约伯记是圣经最早写成的一卷书，因为在这里约伯是什么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记载，也没有提到跟以色列神跟以色列立约的关系，所以约伯很可能不是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人神给他的一个评语，那人完全或者说没有玷污，这个人是没有玷污，这个人是完全而且是正直，并且他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评语一共在第一章跟第二章出现三次，神两次对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他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完全或者没有玷污不是指约伯完全无罪，事实上约伯记在后面他跟他朋友的对话，约伯自己也是承认他是有罪，他朋友也指出他是有罪，所以这个完全或者说没有玷污乃是指约伯他在属灵上是成熟的，他不但属灵上的是成熟，他的里面他的内心他的内在是纯净的。所以一个完全的人，一个没有玷污的人，是和神之间有亲密的相交的关系，喜爱遵守神的律法，全心服侍神，同时他的里面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纯净的动机，他对神的委身是专一的，是不分心的，是专程的，这就是没有玷污或者说完全。描述他属灵上的成熟和他里面内在的纯净，他和神有亲密的相交关系，他喜欢遵守神的律法，他把自己委身来服侍神，并且他里面是动机是纯净的，是专一的，忠诚的，不分心的来委身于神。正直是描写他严守神的法规，所以他一切的行为都和神的道路完全的一致。所以这个正直也不是我们今天一般说的一个人正直的品格，这个直 straight 是指他完全按神的法规来行事为人，所以他所有的行为都是跟神的道路完全的一致。同时在他和别人的关系上，他显出诚实和怜悯的态度，所以在约伯记29章31章，约伯他声明他是以公平和公义来对待所有的人，包括他的仆人，并且他也是极度热诚的向那些不幸的人显出怜悯。所以这个正直一方面是跟神之间是遵守神的律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跟神的道路一致，但是也是在跟人之间显出诚实和怜悯。不但如此，这里描述约伯敬畏神远离恶事。我想我们已经常常提到关于敬畏神的概念，敬畏神的概念不是只是惧怕刑罚，惧怕刑罚不是圣经所说的敬畏神，因为惧怕刑罚其实追根究底还是以自我为中心，怕自己被罚。敬畏神是对这位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知道神是极其可畏惧的。所以以色列人神用大能救他们脱离埃及，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下，神向他们显现，神的显现其实是以自然界来彰显神的能力。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看见神以闪电、以雷轰、以地震、以脚声，而且以火焰和冒烟的山来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显现，他们都颤抖。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是有绝对全能的神，所以他们惧怕，以至于他们 去求摩西，说请你以后把神要对我们的说的话，请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神直接告诉我们，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听从。他们看到神是可畏的，但是他们也明白了另外一方面，神是如此可畏，但是他们却没有被灭亡，因为神是圣洁的，罪人是在神面前是不可能站立的，是立刻会被击杀的。可是他们没有被灭亡，反而被保存他们的性命。所以他们说请摩西，他们惧怕，他们对神存着一个真正的惧怕，他们请摩西来把神的话告诉他们，然后他们说我们一定会遵守。但是摩西回答他们说，不要惧怕，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常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换句话说，真正敬畏神的人，一方面知道神是极其可畏惧，所以他们最害怕的是得罪神，这是敬畏神的。真正知道神是可畏惧的，不是怕自己被罚，而是最怕得罪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敢于来到这位施怜悯施恩的神面前，来寻求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因为他们极其渴慕，存着对神的爱，而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这才是真正的敬畏神。所以这样的人就必远离恶事，就是诗篇第一篇所说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绝对拒绝所有的邪恶，一定不参与所有的邪恶。所以这是约伯这位父亲他所具有的品格，在属灵上道德上他所具有的品格。所以神大大的赐福给这一位对神忠诚的仆人，神赐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加起来十个儿女。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七三跟十都是完全的数字，所以这里是象征神赐福给他，使他拥有一个理想的家庭，使他的家完全蒙神的恩惠。不但如此，神还赐给约伯极大的财富，他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有许多的仆婢，以至于他在东方人中，在当时的社会上，他成为至为尊贵的一个人。但是他的儿女们，这里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打发人去请他们三个姐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这里不是说他的儿女过吃喝玩乐的生活，这里是说他的儿子，这里说是按着日子，也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譬如说是生日的时候，他们会在自己的家里面设摆宴席，然后就去把他们的三个姐妹请来一起团契相交。换句话说，这里是描述这个大家庭中彼此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他们经常的在一起彼此的交往。然后第五节告诉我们，宴席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然后约伯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咒诅神。这个原文是咒诅神，不是弃掉神，心中咒诅神。约伯常常这样行，这原文是他一生的日子都如此行。这里就描述约伯在他的家中 显出非常热切的来担任属灵领袖的一个角色。我们知道在族长时期，约伯那个时期就是属于亚伯拉罕，约伯可能比亚伯拉罕更早一点。在古代这个族长时期，父亲是担任家中祭司的角色，来献祭，来担任献祭的工作，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约伯他的献祭表明他是担任祭司的角色，但是他是按儿女的数目，也就是说他是为每一个儿女来献燔祭。在这里这个燔祭是为了赎罪，所以他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咒诅神。所以约伯他担任祭司，他为每一个儿女献燔祭来赎罪。但是在他献燔祭之前，他会打发他的仆人去叫他的儿女自洁，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洁净的礼仪啊，这个自洁是一种礼仪方面的，把来洁净自己，然后才来为罪献上这个燔祭。所以在他要献燔祭之前，他会打发他的仆人到他所有的儿女那里要他们自洁。毫无疑问，第二天当他献燔祭的时候，他的儿女也都会在场，因为约伯按照他们的数目一个一个的来为他们献这个燔祭。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显明约伯对于他自己在家庭中这个祭司的角色，这个属灵领袖的角色是非常的认真的去承担。而这种礼仪上的自洁，打发他的儿女要先自洁，以及为儿女献燔祭赎罪这种的牺牲献祭，乃是表达全家在神面前对罪忧伤痛悔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要儿女自洁，而第二天他来为每一个孩子献燔祭赎罪，孩子也都在场，所以这是表达他们全家在神面前为罪忧伤的一个态度。那么约伯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恐怕他儿子犯罪，心中咒诅神。这显明约伯不仅关心他儿女外在的罪行，他也关心他们内在罪恶的思想，心中咒诅神。其实这个咒诅神成为约伯记一个要发展的主题，因为第一章约伯虽然七个儿女同一天死了，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但是他口中绝不犯罪咒诅神，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第二章神允许撒旦再一次来试验约伯，约伯全身长疮，非常的痛苦，他的太太就说你为什么不干脆弃绝神，也就是说咒诅神。所以约伯他不但关心他儿女外在的罪行，他也关心里面内在罪恶的思想，他深恐他的儿女这样的罪行和里面罪恶的思想会破坏他的儿女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最关键的。因为罪会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会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约伯极度的关心他儿女不但是外面的罪，也是心里面思想的罪，以至于这些罪使他的儿女跟神的关系受到破坏。所以约伯他就认真的担任这个祭司的角色，来为他的儿女献燔祭赎罪。但是约伯他不是只是偶尔如此行，他一生的年日都如此行。我们看见约伯虽然因为他对神的忠诚而 蒙神大大的赐福，不但赐给他一个理想的家庭，也赐给他许多的财富，因为他是如此的完全和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对他向神显出的忠诚，神给他极大的赐福。但是约伯并没有因此而过于自信和骄傲，他没有因此而过于自信说，你看神多祝福我，因为我很敬畏神，他没有因此过于自信和骄傲，相反的，他小心谨慎的在他一生的年日中继续不断的为每一个可能的罪来认罪、献燔祭、寻求赎罪。甚至当一个否认神的思想一出现，他都不轻忽，他都不放过的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来寻求赎罪。如果今天我们环境顺利，我们认为神是因为我们的敬虔而赐福给我们，我们很快就落入骄傲自信的当中。可是约伯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这么大的财富在东方人中成为最珍贵的，有这么理想的家庭，他却一生小心谨慎的继续不断的为每一个可能的罪来带领他的家庭认罪悔改，来献祭赎罪，连一个思想、一个悖逆神的思想、一个否认神的思想，他都不放过，都不轻忽，都认真的来面对，不但是自己，而且整个家一起来寻求赎罪。所以我们看到约伯给我们的榜样，首先第一个，父母个人敬虔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像约伯，如果爸爸妈妈父母没有活出敬虔的生活，就没有教导的权柄。一个人不能教导他所没有的东西，他只能教他有的。所以除非父母自己首先真的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才有可能带着权柄来教导儿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同时父母生活敬虔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榜样，对儿女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个影响是最关键、最有力的。所有的人，我们成长的过程都被我们原生的家庭所塑造。怎么塑造？其实最基本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可以说很多，我们说的话不见得能够产生什么影响力，或是完全不能产生影响力，但是如果配合我们活出的生活，那么这些教导就非常的具有影响力。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我们没有说的，父母的整个生活是无言的，每一天从早到晚的对儿女发出影响力，是一种潜移默化。千万不要轻看你们说的一句话、你们的一个举动、你们所做的一个事情。小孩子的眼睛比爸爸妈妈还明亮，他们看得很清楚。我们儿童主日学或者我们 youth school， 这些孩子们常常讲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比爸爸妈妈还要单纯，因为他们看到了，他们收进来，他们也不会说不好意思，或者说哎呀这个家丑不可外扬，他们会很诚实的把它说出来。所以父母要知道，我们的影响，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带来的那个生命的影响力 是无可限量。另外第二方面，父母在家中属灵的领导，我们今天华人的父母最关心的就是儿女的学业，或者去学这个或者是学那个，或者我们在某一方面非常有天分很杰出，但是真正的基督徒父母最应该关心的是儿女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容许任何罪不去处理，以至于破坏我们的孩子与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在一个学习认识神的过程，但是罪，特别是今天这种自我中心的罪，让孩子为所欲为的要得他们要的东西，这个罪是极其具有破坏性，就跟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一样的，这个罪一定不可以忽略，不可以不去处理，因为这个最终会到一个地步不能再逆转，会产生一个致命的后果。不但要最关心的是儿女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时这个祭司献祭的责任，让我们现代的话来说，父母要为儿女祷告，父母要为儿女来在悔改和信心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在顺服神敬畏神，要为他们来祷告。我想很多时候父母都在为孩子祷告，你可以看看自己祷告最多的是什么，是为了他申请大学可以进一所名校，是为了他这个考试能够顺利，还是我们更多关心他们属灵跟神的关系，好像约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两个尖锐的对比，以利跟约伯，这两个尖锐的对比，我想都是在于最重要的议题，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个罪是绝对不可轻忽的，而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儿女，阻止他们，让他们不要继续活在这种悖逆的罪中，特别是自我中心，要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另外一方面，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榜样，来教导儿女能够真正的敬畏神，建立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盼望这两个榜样能够对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来说话，有一天我们也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来向神交账。我就记得我的两个孩子长大，我跟牧师25周年纪念结婚纪念日那天，我们的女儿给我们办了一个 surprise party， 就是说没有让我们知道，偷偷的。那时候我们已经来 Boston 了，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向神献上一个最深的感恩，那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这两个孩子可以成为真正认识神的人。对我来说，这一生我没有别的所求，我只求一件事，能够尽神给我做母亲的责任，带他们成为真正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母的，这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志。好，我们一起起立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的话是宝贵的，虽然在圣经里面并没有针对为人父亲或者为人母亲给我们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在新约确实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确实有劝勉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以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这包括父亲跟母亲在内。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两段经文 其实也是不是以直接的方式，而是以间接的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了在管教儿女的责任上，父亲和母亲所当尽的责任。求主你真是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我们不要尊重我们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也是让我们自己活出一个真正敬畏神的生命和生活。同时在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正在成长的儿童和青少年的，或者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叔叔阿姨，我们有共同的责任，在这个大家庭当中，我们也都一起来尽这个教导的责任，为孩子祷告的责任。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在对主存着这样的敬畏的心，以及真正来看重孩子跟神你之间的关系，把这个看成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让我们这些孩子们真正能够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并且是敬畏神的人。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